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饭后说美国。前几期啊，我们节目有一点敏感，那今天我们来聊一点别的。既然历史小故事都不让讲了，那就换一换口味，来几期风花雪月吧。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轻松的话题，轻快的内容和烧脑的内容穿插着来，这样大家才不会那么的累。一转眼现在已经11月份了，深秋季节，天气冷了，有些地方甚至一秒入冬。天冷的日子最适合在屋子里面开到足够热，开着暖气或者壁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之前聊过几期关于美国喝酒的趣事，大家都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听众表示没有听够，所以未来几期我会全部来讲几种不同的酒，把世界上六大烈酒讲一遍。说是讲酒呢，也是讲故事，讲一讲世界的风土人情，带你从地球的这一端去另一侧，或者从时空的200年前到昨天今天，来闭着眼睛穿梭一下。你今天听着我的酒是发生在热辣的海岛，明天可能就去了英吉利海峡，再下一周可能就是身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所以坐上时光机，我们来发车吧。我会尝试用第一人称来讲几个故事，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主角，大家也可以适应一下，这样可能有更好的代入感。我来发挥一下创作能力，那今天我们就先从龙舌兰开始吧。相信各位肯定在美国电影里面见过一幕场景，就是男女主角置身于喧嚣的酒吧，桌子上摆放着一杯龙舌兰酒，一个碟子，两片柠檬和一小撮食盐。当剧情高潮来临之际，只见男主角首先把盐撒在手背虎口上，大家可以伸出手来做这个动作啊，伸出你的左手，假装你右手端了一个酒杯，然后左手的虎口上面抹一点盐，接着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握一小杯纯龙舌兰酒，再用无名指和中指夹一片柠檬片，就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吗？好，我们3、2、1，迅速的舔一口虎口上的粗盐，再咬一口柠檬片，接着把酒一饮而尽。舔、干、咬这三个动作夸张中又带点豪放，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非常经典。这样的镜头其实也正是墨西哥街头随处可见的生活写照，毫不夸张地说，龙舌兰就是 tequila， 它是墨西哥的灵魂，墨西哥人绝对离不开龙舌兰酒。在平日里，无论他们是咀嚼芝士烤玉米片的时候，还是大口咬下卷着鸡肉丝或者牛肉的 taco 时，墨西哥人总会蘸一点足以燃烧整个舌头的墨西哥辣椒，再一饮而尽杯中的龙舌兰酒。在重大节日里，龙舌兰酒更是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每年的9月16日是墨西哥的独立日，这一天那畅饮龙舌兰酒直到舌头发硬，也就成为了墨西哥人一直流传下来的节目，如同中国农历新年的团圆守岁一样。而龙舌兰酒也离不开墨西哥这个国度，它是墨西哥的特产，因为酿造这种酒所需要的原料龙舌兰草正是墨西哥的一种特殊的原生植物，它有时候会被人认为是一种仙人掌或者芦荟，但实际上它的渊源却和百合比较接近。比如说你如果去网上搜龙舌兰草，看它的图片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根茎，当地的人称之为龙舌兰的心。那这颗心呢就非比寻常，可以长得很大，重量高达80到300磅，在某些高地上生长的那种稀有品种甚至可以重达500磅，也就是超过200公斤了。它的长相很像一颗巨大的凤梨，内部多汁，富含糖分，因此非常适合用来发酵酿酒。这种龙舌兰草大概有100多种分支，其中这里面最优质的一支叫做蓝色龙舌兰啊，蓝色。而日常我们所说的龙舌兰酒 tequila 就是用这种优质的蓝色龙舌兰酿造出来的。我不确定在国内中文是怎么翻译这个酒的，好像有些地方叫特基拉酒。如果不是蓝色的这种，而是龙舌兰草的其他分支酿造出来的酒，它就不叫 tequila， 而是叫梅斯卡尔酒。所以在国内一般都认为 tequila 就是龙舌兰，龙舌兰就是 tequila， 但实际上严格来说，用龙舌兰草酿造出来的酒种类很多，不是每一种都能这么叫，就像不是每一滴牛奶都叫特伦苏一样， 只不过一般大家为了方便啊，当我们说龙舌兰酒的时候，大家都默认是 tequila 了，所以这些就是这个酒的名字渊源。接着啊，我们说说历史啊，这款酒的历史也很悠久。说到墨西哥，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早在三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印第安人就已经会使用龙舌兰的根茎来酿酒了，只是当时由于酿酒技术的限制，所制造出来的酒只能叫酒精发酵酒，所以这就是最早的，它一开始叫做普吉酒。后来呢，当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这里，还带来了成熟的蒸馏技术，他们就把最初的普吉酒再经过蒸馏，就得到了今天的龙舌兰酒的这个大类啊，叫做梅斯卡尔酒。就像刚才说的，梅斯卡尔和 tequila 可能傻傻分不清楚，那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所有龙舌兰做的酒都可以统称为梅斯卡尔，而我们日常所说的龙舌兰酒 tequila 或者特吉拉只是梅斯卡尔中其中的一个品类。那这个也不是随口说一说，其实是有法律规定的，只有当使用的原料有超过 51% 是来自蓝色龙舌兰草制造出来的酒，才有资格被称为 tequila。而其不足的原料是要添加其他种类的糖，通常是用那种甘蔗提炼出来的蔗糖来代替。那这种是混合龙舌兰酒，品质很差，一般不要买。因为本来龙舌兰就算是一种相对便宜的酒了，所以我们在挑选它的时候一定要买 100% 的蓝色龙舌兰草酿造的，只有这种龙舌兰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那种龙舌兰。还有据墨西哥人所说，只有 100% 纯正的，那在宿醉之后第二天才不会头疼。就像有些人说他喝了二锅头第二天就头疼，喝了茅台第二天就不头疼了，所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是心理作用。接着我们还可以说说它的原料，这个有点意思。我曾经参观过一个酒厂，首先关于龙舌兰啊，它是一种沙漠多肉植物，属于百合目。尽管和仙人掌的生活环境差不多，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清楚，它并不是仙人掌。那龙舌兰相对来说比较难种植，因为它通常需要适合生存的那种荒漠环境。一株蓝色龙舌兰草要长到能够酿酒，大概需要8年的时间。并且这个植物也很有个性，孙悟空去蟠桃园的时候，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那龙舌兰呢，它没有那么久，但它一生只开一次花，只结一次果，所以等到生长成熟的时候，去掉它的叶子和根部，那会就留下来外表很像凤梨，然后淀粉含量充沛的果心，那这个就是酿造 tequila 的原料。原料被送到了酒厂后，将这些根茎进行切块，然后蒸煮、烘烤、冷却、研磨、除浆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就会得到它的汁液，然后将这些汁液放进橡木桶或者那种不锈钢的罐子里面进行发酵。在发酵的时候啊，刚才提到的那种混合龙舌兰，它会使用商业酵母，一般发酵1到3天就完了，而 100% 的龙舌兰呢，则会使用纯天然酵母，这种发酵时间就需要10天以上。当这些都做完后，那经过发酵的龙舌兰汁酒精度就会到 5% 或者 7% 左右，听起来很低吧，然后再经过2次的蒸馏，最后制造出来的酒酒精度大约就可以到 50% 了，那这已经算是高度酒了，这也是为什么它是属于烈酒的一种。最后呢，还要再对龙舌兰酒进行陈酿和调配，那刚蒸馏完的龙舌兰新酒就是完全透明无色的。大家有时候在市面上会看到有颜色的龙舌兰，一般都是要么放在橡木桶中陈年过，要么就是因为添加了酒用焦糖啊等等的缘故，所以这就是它的整个过程。也跟很多别的酒类似，就是采摘、蒸烤、研磨、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这么六个步骤，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一种简单不是很复杂工艺的酒类，还是比较直白的。那说到现在，相信大家对这个酒可能有了那么一点点感觉，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来上一杯呢？那我在这里就劝你不要期望太高，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直接怼一口啊，并不是那么的好喝，但是它非常的亲民以及花样很多，所以深受很多老百姓的喜欢。除了刚才说的经典传统喝法外，现在龙舌兰最多的就是冰镇饮用，还有更多的是调制成鸡尾酒，比如说玛格丽特、地狱龙舌兰、还有龙舌兰日出等等，这些名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传统喝法刚才已经说过了，流行的就是酒加柠檬加盐的组合，这种喝法其实说起来都是怪美国的大力宣扬，所以如今已经盛行全世界了。 再给大家加深一下啊，就是用柠檬在左手的虎口上挤一点柠檬汁啊，这样你的手上面不是有点湿吗？然后就可以在这种沾有柠檬汁的有点湿的部位撒上少许盐，盐就可以附上去。接着你拿起装有龙舌兰的小杯子，用舌头把虎口上的盐一口舔干净，迅速把酒一饮而尽，再把柠檬含果肉的一边含在嘴里，整个人就麻了，彻底麻了。它的加强版还有一种更刺激的喝法啊，将盐你可以抹在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脖子上，并让他含住一片柠檬，你就可以先舔一下盐，再吸一口柠檬，最后将酒一饮而尽。这个感觉已经接近是情趣喝法了，大家可以自行尝试，自行开发，这是现代流行版。但其实在墨西哥呢，最普遍最传统的喝法还是干饮，也就是不加任何配料，一杯直接下肚。这些就是关于我们最常说的 tequila 的喝法。那除此之外，作为龙舌兰植物酿造酒的一个大类，就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梅斯卡尔，这个酒里面呢还有一种喝法可能更让人过目难忘啊，可以提一句，因为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它有一种喝法是龙舌兰加蝴蝶幼虫，一般人可能对这种喝法表示疑惑甚至恐惧，什么意思呢？有些品牌的梅斯卡尔酒啊，出厂的时候会往瓶子里面放一个虫子，就是那种长的有点像蚕一样的蝴蝶的幼虫那种虫。至于为什么虫子在酒里，有两种说法。一是说1940年代开始，商家使用的一种营销手段，是一种噱头。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些酿酒师认为这种小虫子可以改善龙舌兰酒的味道，并使人产生很强烈的愉悦感，就让它更好喝。那这种虫子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大家如果去过墨西哥，很多餐厅里面都有那个小菜小前菜，就是油炸这种虫子来吃啊，嘎嘣脆高蛋白啊，国内有些地方也可能有这种菜。那其实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大家思维转换一下，很多白酒里面不是泡蛇吗？泡蝎子，泡人参，如果再泡一根虎鞭，配上椰岛鹿龟酒，保证你第二天就流鼻血，什么进什么人亡。那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自古以来酒里面泡什么的都有啊，所以墨西哥人他们往里面泡一个小虫子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那这些是关于龙舌兰酒。我想部分听众听到这里啊，可能差不多有点跃跃欲试了，如果你想尝试它，一定不要忘了一种鸡尾酒，叫做玛格丽特或者玛格丽塔，外语单词的音译其实都一样。我在墨西哥的时候啊，每天晚上一杯，看着它的颜色真的让我想起很多数不清的东西，且让我给你娓娓道来啊。先来一句题外话，就是大家，你上次看纸质书是什么时候？是昨天、上周、一个月前，还是一年前，甚至5年前了？年轻的你肯定也曾经捧过很多书阅读过，这其中有一个是作家小仲马，他有一个著作叫做《茶花女》，大家可能有点印象，就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叫玛格丽特。这个人啊，说起来是明朗、美丽、善良、聪明啊，虽然沦落风尘，但始终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啊。最终，当然爱情都是悲剧，玛格丽特选择牺牲自己，去成全了他人的幸福。那他和男主人公之间的这个故事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也就成就了经典。所以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啊，似乎就很有魔力，说起来他你就能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他不仅仅是茶花女里面的故事名字，不仅带着一种不太好形容的 old school 的调调，它还是一款非常著名的鸡尾酒的名字，而它的基酒就是我们这期所说的龙舌兰。除了龙舌兰的介绍啊，刚才说的那么多，这期我更想讲的其实是这款用龙舌兰打底做的鸡尾酒。所以如果大家想尝试龙舌兰，可以就从这个玛格丽特开始。那现在我们才算是进入正题，和大家说个故事吧。啊，我们想象一下，把时间拨回接近100年前，1926年，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去墨西哥旅游。那一年我26岁，这是我的寻梦环游记。那是一个冬天，虽然美国已经很冷了，但是热带的墨西哥两面环海，依然用温暖的气候欢迎了我。我当时的第一站是降落在了墨西哥城，作为世界上的10大城市之一，这里的大指的是人口，它有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各种精美的建筑， 以及令人畅快淋漓的墨西哥美食，更有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广场、壁画、雕塑、纪念碑等等，这些都深深吸引了当时的我。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去了墨西哥城的主教堂，它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个天主教堂，非常的华丽，可能有些听众也去过。作为一个建造了200多年才完工的建筑，很明显的映射出了不同时代的特征，可以说是塞维利亚式和巴洛克风格完美融合。那一天是一个晴天，下午的五点，我在看这个教堂上一面墙的壁画，突然夕阳的影子就猝不及防地打了下来。我看向地面的影子，影子里除了教堂的轮廓之外，还倒映了另外一个看风景的人，他似乎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于是一抬头，我们相视一笑，我就认识了这个女生，她叫做玛格丽特，是一个墨西哥女生。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从墨西哥城出发，逛遍了太阳、月亮、金字塔。我们站在瓜纳华托远眺，满眼尽是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上帝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我们还一起参加亡灵节，感受生命和轮回的意义。直到有一天，我们一起打猎。打猎本身是一个很常见的活动，可以打鸭子、打兔子、打野猪，但是那一天意外发生了。玛格丽特在追逐一头白尾鹿的时候，猎枪没有保持好，不小心被榴弹击中，然后倒在了我的身上。我不记得抢救的画面，但是最后他永远的离开了。后来我一个人回到了美国，在洛杉矶的一个酒吧当调酒师，因为只有每天店里欢闹的气氛才能掩盖我内心的郁郁寡欢。就这样过了很多年，20年后，1949年，美国举行全国鸡尾酒大赛，我想走出去，走出这个故事，忘掉一个爱的人，于是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比赛。到了决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来自纽约的托尼有着华丽的技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斯嘉丽创新了很多南方的格调。这次还有很多海外选手来参赛，比如说来自香港的周星星，他带来了一款黯然销魂酒，据说他凭借这个成为了当年香港的食神，所以我压力很大。第二天，决赛现场，我暗自下定决心，我要做一款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鸡尾酒。但是正当我快要做完的时候，面对着各路高手的作品，我突然感觉到我已经没有新意了，再多的华丽也喝不到酒本身的味道。对着眼前各种各样的酒瓶和颜色，我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手也开始不听使唤。突然，玛格丽特的轮廓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又想到了她倒在我身上时候的心痛，我想到了她所有的画面，想到了墨西哥，想到了那个火热而又归于平淡的冬天，我想到了很多回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逐渐模糊了。我想碰触而又触及不到。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5分钟比赛就要结束了。于是我倒掉了手里的半成品，去掉了所有复杂的材料，我取下两片青柠檬，拿了一个新杯子出来，将酒杯边缘贴近青柠檬片转一周来打湿杯子的边缘。我又拿出一个小碟子，里面撒满了海盐，因为玛格丽特以前最爱吃咸的。我把杯子倒扣上去，沾了一圈的盐，我又将冰块放入雪克壶，接着放入了沾满我回忆的龙舌兰酒和君度。这些还不够，因为我此刻内心里面还有积攒了很多年的酸楚，于是我再加入了2盎司的青柠汁，我要把这份酸涩加进去，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将所有的记忆摇晃均匀倒入酒杯中，最后在杯沿插上另一片柠檬来装饰。这就是我的作品，这也是我的思念。此时背后一片喧嚣，现场观众的背景声在我的脑海里也都成了静音。评委喝完这个酒，问我这个酒叫什么，我说玛格丽特。他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我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评委知道龙舌兰是墨西哥的国酒，但是没人知道它代表的是我思念的一个人。柠檬汁是带来清爽的味道，但是他们不知道柠檬汁是我的心情。评委可能也会疑惑为什么要用盐，那不是盐，那是我已经风干了的眼泪。这杯酒清澈中带有淡淡的模糊，全都是我回忆的颜色，憧憬但是又不可见，看似在眼前却怎么也抓不住，或许只有失去了最爱的人才能体会这种感觉吧。我径直离开了比赛，但是我没有留意到背后一位评委的脸上，他也已经泪流满面。后来我看了新闻，那一年全美鸡尾酒大赛的冠军作品叫做玛格丽特，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作者去了哪里。 当天我的店里也来了一位客人，他问，你可以做现在最火的玛格丽特吗？我说，那我试一试吧。边做我就边问这个青年，你为什么喜欢这款酒？他说，你不懂了吧，我前两天听了一个节目叫做饭后说美国，里面介绍了美国人平均每小时要消耗180,000杯玛格丽特，这个酒现在特别火，龙舌兰是一种产于热带的烈性酒，所以刚入口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种烈酒的火辣，但是瞬间这种热力就又会被轻盈的温柔和冰块冲淡了，后面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橙的气息。我又笑了笑，对他比了个大拇指，说你说的很对，当生活给了人酸溜溜的柠檬时，就把它做成甜酸的柠檬汁吧。那个青年倒对此嗤之以鼻，说你懂不懂，不要乱做，我要的是玛格丽特，不是柠檬汁。就这样，时间过了3分钟，酒吧里人群依旧喧闹。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响在我耳边，说先生，你的玛格丽特好了。我揉一揉眼睛一看，哦，原来刚才是我做了个梦，我才是这个青年。但是我随即一愣，赶紧去问那位调酒师，你是不是有一个墨西哥女朋友？他再次笑了笑，还是没有说话。好了，大家醒一醒吧，从故事里回到现实啊，讲完了，这就是本期的故事，我把它的名字叫做龙舌兰，墨西哥的眼泪。听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去尝试一杯玛格丽特呢？如果生命让你尝尽人生酸楚，那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酸中带点甜吧。下一期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我会带你去到多年前的英国，那一年我要搭乘火车从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到约克，那聪明的听众能不能猜出来我要讲什么呢？到时候我们再来认识另一款酒。预知后事如何，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听节目是不是听出来一种写小说的感觉啊？真真假假，这就是酒里的人生。你生命里是不是也有一个玛格丽特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